我们再次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继续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主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我希望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讲这主导文的时候，真的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在祷告上面我们要更加的进步，更加的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渴慕他，能够更多的学习祷告，好不好？这样才是我们讲这个主导文的主要意义。所以不是只是来听啊，让你每一次你回去以后，你按着所听的来祷告啊。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主导文。好，我们再次一起来诵读或者背这个主导文，好不好？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到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刚刚我没有写出来，因为我相信弟兄姐妹可以把这个背出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今天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讲了几遍呢？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次。然后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第二次。第三次，愿你的国降临，今天是第四次。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怎么讲呢？我们怎样去做这个祷告呢？我们只是把它背出来吗？其实能够帮助我们祷告的是什么？我们要明白你自己祷告什么，你才能祷告的，对不对？有些时候人说啊，我不记得怎么祷告，因为他没有想他要祷告什么啊。所以这个改革家马丁路德他曾经写了一个小书，很小的，就是 A Simple Way to Pray， 简易祈祷的方法。如果你在网上去找简易祈祷法，你就找到，因为这个是我翻译出来的，这个你可以摆到网上，可能我其实把这个放在我们教会网页上，很简单。我没有把它全都翻译出来，其实翻译是很主要的部分。他是教导一个的，帮他理剪头发的那个 barber 尤其这个人叫 Peter 啊，他就请路德，请你教我祷告吧哈。那么结果过一段时间，路德就写了一个这样的文章。那么其中一点他说到什么，你祷告你不是马上就祷告的，你坐下来你想想你今天祷告什么，你要讲什么啊，你不想怎么祷告呢啊。你甚至他说你祷告完以后呢，你要记得你刚才祷告什么啊，这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他说一个人祷告完以后已经忘记刚才祷告的，这个还算是什么祷告了，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祷告讲完以后，我们就已经忘记刚才讲什么。你要跟上帝讲话，你要跟人讲话。如果你举例子，你跟一个人讲话，讲完以后，刚才那个人问你，你刚才跟我讲什么？他说我忘记了。那么你这个对话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你要讲祷告什么，然后你要记得你祷告什么，这才是一个有效的祷告。那么所以我们说，我们怎么祷告呢？好像这一节圣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其实上面应该有一句是什么？如同行在天上啊。所以我们要祷告什么呢？那么这里呢，就有一个最基本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首先要明白，如果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那么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旨意啊。我的发音准吗？旨意对吗？旨意哈。旨意哈，这个就首先错了啊！我这里我要问你们，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旨意 ，OK。I give some jokes sometimes。英语是 God's will 啊，英语就好很清楚了。英语 will 是什么 ？will 是一个意志。我一个意志什么？一个意志是一个决定啊，决定要做什么。举例子，你今天每个人起来的时候 ，you will to come to church， 你的有个志愿，你立志要来到教会，因此你就来了，对不对？啊，你明天你决定我不上班 ，you will not to go to office， 那么你就不去了，啊， 换你上班以后 I will not to eat this afternoon， 这个下午我不要吃东西，我找一个人谈，或者是我自己祷告。所以你知道我们看见一个事情，这个世界在人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旨意哈，我们有个 will， 有不同的 will， 你不同的要想要做什么。我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啊，上帝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吗？对不对？ It's a free will， 有 will 啊，就你要决定做什么。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就是我们祈求什么？我们祈求上帝你要做什么，你要决定什么啊？所以那个决，其实应该这样说，那个决定的背后是有一个什么，有个计划的，有计划，然后 a plan， there's a plan behind it 啊，你有一个想法，你有计划，然后你要把它行出来，那么就通过你的意志把它行出来。所以这个所谓的 will 的背后，这个旨意的背后，先有个计划，然后就决定要不要做。有些人有计划以后不决定不做，对不对？所以这个计划就落空了啊。那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是什么？上帝有个计划，然后他要行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祈求啊。我们不要讲上帝，你看人都是人，有很小的计划，有很大的计划，有好的计划，有不好的计划。啊，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人，是谁啊 ？Adolf Hitler， 希特拉。1925年的时候，他发表了他一个自传 ，Mein Kampf 德语哈，My Struggle 啊，这个是他个人的自传啊。那出了两个 volume， 两册的，1925年，然后1926年的第二册。那么这个 My Will 的里面，这个 My Struggle 的里面就讲到他的过去。其实他过去不是只是他个人的人生，就讲他政治的活动，然后他过去的想法。那么在这个的 My Will 的里面，他已经有想过了，就是呢想过这个犹太人的问题。这犹太人这问题需要处理的啊，所以在1925年到1926年写这个 Mein Kampf 的时候，他已经准备要在将来要实践他这个要杀害犹太人的计划啊，这个就是他的 will， 希特拉的意志。在这个意志之前有这个计划，可能在写这个书的时候还没有全部的写出来，但是呢他已经有这个想法。然后当他的达到权力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事情出来，啊，这是这个犹太人的问题啊，这很可怕，这跟上帝的旨意完全相反，对不对？我讲的是一个希特拉的一个很坏的、很恶的一个思想、一个意志，但是神的意志又怎样？对不对？啊，那么另外呢，为什么主耶稣要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怎样叫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在天上，神的旨意、神的计划自由运行，无没有人去阻拦他的。在天上，他要做什么就做了，天使天君都在敬拜他，对不对？他要说这个去就去啊，对不对？他要说这个天使要到去什么地方去帮助这 Albert， 那么他就去了，马上就去了。但是在这个地上呢，地上不是这样，地上有什么？地上有好多人的旨意、人的 will、 人的意志，做什么？他们要抗拒上帝的计划。在地上还有什么？在地上还有魔鬼的意志，要抗拒上帝的计划。你看整个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都在什么？不但是人的作为，也是魔鬼的作为，他们要抵挡上帝的旨意。那这是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做这个祷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上帝的旨意表面看来啊，他的旨意到处都被人去拦阻啊。虽然我们说从绝对的角度没有人能够拦阻上帝的旨意，但是从我们线上上我们看见上帝的旨意没有畅通的实现出来。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做这个祷告。啊，还有我们要注意，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好多时候啊，我们基督徒想到这些点的时候啊，像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想什么？我们想到是上帝对我的旨意，我们没有想到是上帝的旨意，而是我们上帝对我们的旨意。那么最后呢，那个重点落在谁的身上？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这方面呢，书了很畅销的，你去讲，如果你说举例子，你说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也就有一本这样的书，我三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年轻人，在我太太的教会里面，他来到青年的团契，那么他手里拿着一本书，那本书叫《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后来我发现这个年轻人呢。虽然他在我面前是拿着这本书，那时候他读中学快毕业了，但他平常的生活是怎样？平常生活就是去骗女孩子呀，好多女孩子被他骗的，他在黑社会的里面的，你知道吗？这个人我帮助了他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有些时候我们人呢，表面说，哎，我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指什么？上帝对我的旨意，或者说上帝要我做什么呢？上帝要我找到哪个对象呢？上帝在我今天要做这个或者有个计划要做的事情，上帝怎么看呢？有些时候我们的兴趣在这个地方，知道吗？我没有说这些是错的，但是那继续错了。我举一例子，就好像我们这个主导文，我过去没有讲过哈。这个主导文，你看它的祷告的内容，它的次序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注意？它有先后的次序。首先是什么？首先是上帝的，人家才是讲到我们的。前面三句是什么？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才讲什么？讲到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那讲到我们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讲到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对不对？这里有一个 order， 有一个先后的次序，上帝。所以当我们讲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原来这个祷告其实要教导我们，我们首先考虑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神对我们自己的旨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先考虑上帝的，就不一样了。当这个次序对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的祷告就也有改变。Sorry， 我刚才还是 introduction， 让你知道有个背景，我们需要从这个方面来讲，对不对？所以刚才讲了什么？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他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计划，然后他的决定去做的。刚才讲什么？还有这人跟魔鬼都在抗拒上帝的旨意，对不对？那么我刚才最后一点，刚才讲什么？是很多时候我们所祷告的神的旨意成就是什么？好多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对不对？耶稣这样讲这些不是？你看这句话就是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其实他的旨意不是我们的旨意，对不对？是他的旨意啊！所以今天用一些的时间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从几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啊，所以我们考虑首先不是考虑我们自己，我们是考虑上帝自己的旨意要成就在这个地上。请问第一个旨意是什么？有没有人想到？圣经里面讲到神的 will 的时候，神的旨意的时候，用什么经文？使徒保罗可能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使徒，他真的好像他自己所讲，上帝让他。明白，深深的明白基督的奥秘，所以他明白好多真理。其中一个是什么？其中一个是什么？我看看见没有？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旨意是什么？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的这个愿意这个字背后就是那个旨意这个字，那个 will 那个字 ，God willed all be saved， 这是上帝的旨意。对吗？ 我举例子，如果一个人常常就上帝啊，我只是希望你告诉我下一步要去的地方是什么，要做什么工，打什么工。但是这个人从来没有想啊，上帝啊，你要拯救这个世界，这个我不管了，啊，我没有想到这个跟我有关系啊。那么这个人呢，思想倒过来了，看见吗？我们需要明白，上帝要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是他的旨意。不是指一个人，或是只是你这个人，而是万人得救。如果一个人这样做祷告的时候，他会怎样？如果一个人说，上帝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的时候，他会怎样？如果他特别考虑到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他会怎样？他会参与在什么？上帝啊，愿意你的福音传到这个地上，传遍这个地上。上帝，我愿意你的福音在我的教会里面能够传开出来啊，或者说，上帝，我愿意你的福音能够在我所工作的地方能够福音传出来啊。这个是一个具体的祷告，对不对？有个女孩子叫 Cathy 哈，我们教会有 Cathy， 她有一个这样的祷告，因为呢，她是一个大学生，她刚刚大学毕业，她希望成为一个 physical therapist 啊。那么但是他就愿意参与一个事工，是什么？他就把这个轮椅那个 wheelchair 给世界上有需要的人啊。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机构叫 Wheels for the World， 把轮椅送给世界上有需要的人，可能大概是有需要的地方，有些人连轮椅也买不到的啊。我家的车库里面就有个轮椅啊，是我做的啊，是从前几年前我做的。那时候我的类风湿很厉害的时候，我的学生送了一个轮椅给我，啊，其实没有真的坐过，就是一直摆在那里，啊，那这个女孩子 Cathy 就希望做这个事，但她又怕，她怕自己做不了啊，她大学毕业，她能够做什么呢？她怕去到非洲或什么那什么很贫穷的国家，于是她就做一个祷告，她就祷告，这其实是一个晚上。他有个梦到自己，所以这里说什么？我读的国语就不好听了，你们读就好了。谁能够看见把这个读出来？雅琳读出来，你坐在这里读就可以了。你能看见吗？好，谢谢你，谢谢。啊，刚才有点 typo mistake 啊，写字写错的。啊！但是这个大学生的祷告，你知道这个祷告就是一个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不对？所以我曾经说，你可能不是每一次背着主祷文，但是你的祷告，当你为着全福音祷告的时候，您在做这个事情啊，这是其中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啊，这是其中一部分。如果要讲，我们只是抓住这一点来讲，已经可以讲一个小时了，对不对？那愿意我们只是给弟兄姐妹的启发，真的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你的思想里面，他在你的家庭里面，你想到上帝的旨意怎样行就成就在这个地上了，福音怎样能够传开了？如果上帝的旨意是愿意万人得救，啊，上帝要通过我们的祷告来成就这个事情，啊，这很奇妙。另外一个，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这上帝对教会的旨意，上帝对教会的旨意啊！如果你能够读，我跟我一起读。这里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这里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逼你们曾听见神的恩赐，给也将关切你们的几份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就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第八节啊，我本来被众圣徒中啊，对不起啊，第七节，我做的这福音的执事是叫神的恩赐 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赐，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要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唯有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叫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哦，最后这两句是最重要，其实前面都很重要，如果要真的要讲就每一节就需要讲清楚了。保罗在最后这两节怎么讲，他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叫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个旨意就是那个 will 那个字，神有了计划，人家神又因为有这个计划就决定要做这个事情。那么做着什么呢？这特别提到教会，他说为了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到神百般的智慧，这个就是他的旨意。请问是什么意思？请问是什么意思？教会不只是一个机构啊，有些时候我们想教会是想到一个建筑物一个机构，不单只是教会，是一群的人，一群什么上帝所拯救呼召过来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那聚集在一起这个事情呢，是能够彰显出上帝百般的智慧的。你说我们这坐在这里怎样彰显上帝百般的智慧呢？有好多方面的，知道吗？举例子，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从前过去犯罪，现在呢我们蒙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罪被洁净了，我们的罪被赦免了，然后我们得到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活出来彰显出上帝拯救的大能，改变人生命的大能，这是他的机会。反过来魔鬼做什么？好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说魔鬼要拦阻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当上帝创造第一对的人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就进来，然后在迷惑他们，引诱他们，让他们犯罪离开上帝，结果人类就被赶出伊甸园。上帝一早都看见这个事情，他也让这个事情发生，这些都在他的计划的里面，但是他要彰显他的智慧，能够透过拯救透过改变人的生命，然后彰显出上帝自己那个机会。我这样讲的时候好像只是讲到个人，不要忘记不是只是个人，是讲到教会，教会在神的计划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聚集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一起的侍奉，这个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道啊？这里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学习彼此相爱，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当我们在中间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学习去解决它，啊，当我们不和气的时候，我们学习去彼此的饶恕，啊，这个教会是上帝所爱的，啊，这也是他的旨意。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什么梦姐的，我们的教会，我们要认定上帝透过我们彰显出他的智慧来，让人知道上帝的大能在这里。让人知道上帝改变人生命的大能在这里，让人知道原来耶稣基督这里有丰盛的生命，好像耶稣所说的，我来了是要叫人得丰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看见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讲啊，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如果这个旨意是跟教会有关，那么是什么？我们要想到我们跟教会的关系，对不对？因为这个教会不是某个人的，不是某个群体的，不是某一群的领袖的，这教会是上帝的。耶稣所说，我要建立我这个教会在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你跟教会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就做基督徒不是一个人做基督徒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在教会的里面啊，都在教会的里面。 那这个教会里面，上帝要成就他的旨意在你的身上，也成就他的旨意在教会的身上。我们应该期望什么？上帝啊，我们愿意这个教会能够彰显上帝的荣美，我们愿意看见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使人得救的一个更多的人得救的地方。上帝啊，我们祈求我们这个教会是更多人来到祷告的这个地方。我祈求是什么？我们祈求我们的教会是学习彼此相爱的地方。我们要祈求什么？上帝啊，我们要学习我们这个教会要学习彼此侍奉的地方。那我们让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彰显出你的荣美出来，你的智慧出来，这个是祷告。就是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什么？哎，就好像我一开始所说的，当我们这样祈祷祈求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教会身上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有好多拦阻，对不对？从魔鬼而来的拦阻，从人软弱来的拦阻，就好像伊甸园那一天创造以后不久，魔鬼就来了，所以在教会里面一定出现问题的，因为魔鬼要对付神的教会，他不愿意神的机会、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对不对？所以不要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当我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有些人看见为什么教会出现这个事情呢？他们很希望就走了，对不对？我很简单，我为什么来到这里？今天，我从前是基督之家的，我没有跟机会跟会众讲过，啊，只是讲一两句，不讲，因为如果一讲讲两个小时，是不是？因为我从前基督之家的，我们的长老有一个长老他贪污，我站起来用真理说，这是错误的，这不是贪污，是骗了一些钱所以一定发生这些事情，好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好多不好的事情发生，但你要知道，我们要祈求，我们也要祈求当中去参与，在当中我们是侍奉上帝，让上帝的荣美彰显出来，这是上帝对教会的那个旨意，第三个方面，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对我们人生的旨意。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这里又有一句《帖撒罗尼迦前书》，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叫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的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是上帝的旨意，对不对？可能你读过这个节圣经，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在罗马那个时代，在保罗那个时代，是真的，罗马人、外邦人，他们的生活都乱七八糟，男女的关系都乱七八糟，然后基督徒信主了，改变了，他不一样了。你知道那时候基督徒被人家的批评的其中的理由是什么？有一个理由就是说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是 atheist， 他们说基督徒是无神论者。为什么？基督徒不是信神的吗？为什么是无神论者？因为基督徒不拜罗马人的神，变成无神论者。他们只是敬拜了真神。外邦人看起来不对，他们是不拜我们的神，所以他们是无神论者。这无神论者最早是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这很稀奇的。还有什么呢？他们说基督徒是 kill joy， 有一句讲了，什么叫 kill joy？joy 就是快乐，你 kill 就快乐就不快乐了。kill 是对不起 kill 啊 ，k i l l kill joy 啊，有个这样的旧的英语的名词。什么呢？他们去罗马斗兽场去看，对不对？他们的个人生活的里面的男女的关系很乱，但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他们不做，所以他们罗马人说你们是 kill joy， 那么快乐的人生你们就没有，你们很悲惨。他们说，其实他们不明白基督徒的快乐。但这里的使徒保罗就提醒信徒，你要小心了，你可能你过去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就离开这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可能你以后的人生你就被引诱了。 所以他提醒他们要圣洁。不过请注意，你记得我们讲到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吗？圣洁这个概念，那这里呢给我们的印象，圣洁这个你们要神的旨意要你们成为圣洁，这个圣洁在这里呢其实是一个应用，是一个圣洁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holiness。 因为圣洁本来是什么意思？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 set apart， 分别出来不一样的， unique， distinct， 不一样。所谓圣洁是什么呢？首先讲了上帝的圣洁是跟全世界都不一样的，神就最崇高的、最尊贵的、最荣耀的、最伟大的、最慈爱的、最有智慧的，这个这一切的总和 all these attributes 都是圣洁的内容。那么当神说我们要圣洁的时候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跟着世界上的人不一样，这是圣洁。那么在道德上呢，在针对当时的情况呢，就是他们不像他们的淫乱，这淫乱的圣洁是一个具体的圣洁的一个例子，在这里说，它其实呢，在圣洁这个范围太广了，啊，这就是说我们要跟人家不一样，不一样。我们朱林弟兄开始说是 ，Honey I'm sorry 啊，对不对？他说昨天晚上跟他太太吵架，他刚才讲了，很好，他刚才在这里说，对不对？这是什么？其实说明什么？说明，我举例，圣洁在这里用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呢，在我们家庭生活里面要不一样 ，set apart， 跟其他人不一样，啊，这个我们就好多麻烦了，对不对？啊，我们过去的生命，我们过去的习惯，常常都回来，对不对？啊，有谁不吵架了？啊，没有几个人吧？啊。我认识以前一个长老就从来不骂太太的，啊，从来不骂，啊，但是这样的人很少，对不对？在这方面也有圣洁啊，这圣洁是什么？就不一样，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对不对？我刚才我昨天晚上我太太先睡，我太太睡觉是很好的，她随时都可以睡，白天可以睡，晚上可以睡，她是很有福气的。啊，我有些时候不信这样，啊，那么我他已经睡了，那时候大概十一点多，我就看着他睡觉 ，it's a bit spooky right， 我看着他睡觉，那我就读到这个经文，我就想到这个圣洁这个问题啊，这什么？这不一样。我问我自己，嘿 ，Darren， 你们好好的爱你的太太。他睡在这里，他啊，你们好好对他，爱他。有些时候我对我太太不满意，其实的不满意的应该是我，他不满意的应该对我。那我想这个经文怎么应用啊？啊，这很重要。我对我的太太有些要求，他不一定能够做得到的。啊，那么你家里就好多时候就有问题啊，你要求我，我要要求你，对不对？那么做了基督徒是怎样？圣洁，圣洁是什么？不是只是道德上的问题，你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怎样不一样？要我们自己具体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所以当我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是讲到我们自己啊，对不对？讲到我们自己啊，这有好多东西要祷告的。另外一个是什么？上帝对我们目的不一样。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的，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这句圣经有些好多弟兄姐妹很熟的，英语是什么？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plans for welfare and not for evil, to give you a future and a hope。 我不是讲到上帝的旨意吗？上帝的旨意是他的计划，然后他决定这样做。这句话是怎么讲的？这句话是当时以色列人被掳，但神透过先知耶利米跟他们说，你们七十一年以后要归回，你们不要惧怕，你暂时留在这个地方，但是你要记得我对你们有计划，要实现出来的。 I know the plans. 我对你们有一个意念，是去平安，不是将灾祸的意念，要给你们幕后有指望。那这句话本来就是只是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对不对？但是这句话可以用在我们身上。那神对你的人生有他的计划。那来到这里，我们才讲这个人生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先讲刚才先讲什么？上帝的旨意在要叫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上帝旨意对教会的意念是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那上帝对我们的个人的人生的计划是什么？要我们圣洁。那最后才来到上帝对我们自己的计划。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懂得这些，其实我们的祷告不一样，我们的人生不一样。我们不会马上说上帝你要我做什么，有些时候上帝要你我们做的我们也不打算去做，对不对？其他关于上帝旨意我们都听不到，如果我们是要前面的，我们才能够上帝才能够跟你讲话的，对不对？啊，那上帝对我们有这些计划。那最后啊，我们时间不够哈，最后有一个最伟大的人，成就上帝旨意的人是谁？首先不是我们，请注意，我们都堕落了，我们都失败了，我们都离开上帝了。但是上帝派一个人来，他是最完美的一个人，他成为了我们的榜样。他也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在希伯来书这样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啊，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来了，为了照你的旨意行。他就是那个成全上帝旨意的人。”就好像什么，好像主耶稣是那个成全律法的那一个，所以我们不用遵守，靠自己的力量去遵守律法，因为他成全了。那么我们人都离开上帝了，我们就个人任意而行，就也不是这样想吗？但上帝要差一个人，派一个人来，就是神的儿子自己，他要来了，为了照神的旨意而行，这个人才是真的成就了神的旨意。原来我们因为有这个耶稣成就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学习在我们人生里面遵循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学习，我们祷告上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的旨意，我们昨天晚上查经的时候，小组查经的时候提到一句这样的话啊，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这个客西马利园的祷告，门徒也跟着他，到了那个地方就对他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啊。那么在四十二节说：父啊，若你若愿意，请就把这个杯切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意思这个字就是那个旨意，那个 will 那个字，知道吗？上帝对他有个 will， 有个计划，上帝要透过他决定要做这个事情。人面对死亡都怕哈，都怕，包括主耶稣啊，作为一个人啊，他也是人嘛，除了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怕，但是他愿意上帝旨意成就出来啊。所以愿意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你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是什么？你看自己，有些时候我们看自己，看我们的过去，好多时候我们有多少成就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有一个元帅。他带领我们，他在我们前头行，他是那个成就上帝旨意的人，让我们跟着他。然后在这里的主导文里面，他也教导我们祷告，让我们祷告上帝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啊，弟兄姐妹回家，用我们今天几点去祷告哈，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的祷告。啊，你按你所领受的，你明白的。来祈求，也不是只是一天，我常常这样祈求，这是你的祷告的内容，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如果你用这个主导文，好像一个大纲一样，来带领你的祷告，可能你就在这句话里面，你可以祷告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学习祷告的方法。啊，我们祷告啊，亲爱的主，谢谢你。愿你教导我们祷告，继续教导我们祷告， 让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愿父神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帮助我们主耶稣，因为你是透过教导我们，要鼓励我们，你要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奉献起来，你不是要求我们，你而是引导我们。我们也感谢主，你就是那个成就上帝旨意的那一位，让我们常常的仰望你，让我们常常回到你的身边，让我们常常说主啊，教导我们祷告，主啊，让我们常常说主啊，你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怎样祷告。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